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51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1号，没有准备什么要来愚弄听众的哈。不过呢，我想趁我还记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时候我看到这个评论区，我最近比较常没去看。那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就有人提到说不希望大家吃东西录音。那我觉得这句话是有点愚人节啦，因为我们不可能吃东西录音哦。可能有一些来宾的口语会有比较黏的情况，但是也可以到李兆华与古惑仔的 YouTube 频道看一下哦，我们的影片版就知道我们的互动是很紧密的，所以不可能什么边吃东西边录音。好，在愚人节讲这个好像怪怪的，但还是澄清一下哦，没有这回事。那今天我想大家众所瞩目的就是00940挂牌，之前很常跟大家分享古惑仔的朋友们哦，不要一直执着在吃豆腐这种短线的操作，如果是也没关系，但是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短线操作，所以没有吃到要走，吃到也要走哦。但我自己个人会比较 care 的是，因为当初有非常多的高息 ETF 选走的是我从低基期就开始布局的爱股，把他们弄到天上飞的时候，我很怕他们掉下来会粉身碎骨。可是如果他们掉下来，我反而会觉得筹码干扰因素不见了，可以好好来探讨一下，是不是在今年过完第一季之后，其实很多股票它又出现了可以投资的价值，而不用再干扰于说谁买它谁买它，害得它本益比也高，殖利率也低哈。好，那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哦。今天来宾是我们的选股教练维泰。
嗨，赵华好，大家好。
好，今天愚人节嘛，那大家就在期待940第一是可不可以不要破发。那甚至有很多人在盘中传讯息给我说没关系，尾盘会拉上来，一定不能破发哦。但是几乎是收最低，并没有拉上来。那很多940的成分股也是2%到6%不等的跌幅哦。这连带的让939又有一些卖压，919又有一些卖压，大家变成一挂粽子。也就是金管会之前有提到的哦，因为大家共同交集股真的太多了。好，那我会觉得大家真的心态上可以厘清两件事情。第一个，你是不是听了古惑仔以后比较喜欢做中长线或是偏价值的投资？如果是，那你要对现在这些股票的修正感到是比较开心一点的，因为之前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讲咯，就是我也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再推荐这些股票了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如果您真的是当初觉得1000多亿的买盘进来会拉抬一波的，那现在没有反而破发，好，你是 ETF 的投资人，其实你要想的是你要不要有一个中长期去再度把它买进摊平的机制的概念。那你是个股的投资人，你要去思考那你是不是要有停损，或也许有的人停利啦，因为有部分个股我觉得还是蛮强的出场的机制。我觉得这个是现阶段大家真的要搞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今天选股教练来，我觉得他最棒的就是他可以针对投资人的心态以及现在产业上的变化给大家一些建议哦。好像上个礼拜我记得维泰在来理财达人秀的时候就有聊到，现在其实比较低基期的还是车用相关的股票，不过有分啦，因为车用的碰撞件真的很多都飞到天上去了，都创历史新高了。可是车用的电子，因为电动车的市场和特斯拉的股价的关系，所以大家对车用电子即使他们有缴出还可以的成绩单都比较不青睐他们。那我不晓得时至今日在以今天这样的一个盘势高档震荡来看的话，维泰会觉得车用的部分是不是现在大家还可以留意的，尤其是还是很多人在问光宝科啦。光宝科今天好像老板也出来说话了嘛，帮我们 update 一下老板说了什么。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汽车零组件。我们在上个礼拜五跟大家分享，那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在整个这个美国的一个市场针对这个所谓 AM 件的一个采用基本上呢有这个扩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认为说一般我们在看基本面的一个改变，通常会看第一个有没有额外新的市场，有没有新的产品，有没有新的客户。 OK， 只要这三件事情基本上有符合一个或者是两个，基本上它都是属于就是公司体质方面的一个改善。那么这种体质方面的改善呢，对于它的股价的一个帮助会是一个正面，而且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改变。就像当时我们看到的 NB 族群，因为呢它有新的应用，它等于有了新的一个市场，所以呢在过去可以说是跌不疼娘不爱的这一些 NB 股， 后来就变成了当红榨汁机，人人手上都要有 AI 相关的个股。那在今天可以观察到，虽然说有一部分的汽车零组件的个股是有面临到一些所谓的高档震荡，但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所提到的一些，包括像这 TVC 今天是攻到涨停板，那早上有看到胡联也是开高，那收盘是收上涨 1.49%， 那么其他的包括像是和大也上涨 4.35%， 那甚至说像茂联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在上礼拜在达人秀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我个人预期特斯拉的这个利空可能短时间之内会暂时告一段落，那所以呢，在相关的一个个股，它的股价经历过一个波段修正之后，那么这边可能就会有出现就是止跌跟反弹的一个机会。那至于说光宝科的部分，的确我早上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光宝科的一个就是公司，它有出来针对他们的今年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展望，基本上也是释放出一些好的消息，也认为说他们今年其实他们的预估的一个目标还是有两位数的一个成长，尤其是在这个 AI 相关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就如同我在上次节目当中所说的，这种外资他说第四季之前这个营收都会没有办法出现成长，我觉得如果我们扣过公司的研究员就知道，不要说外资啊，有时候就连经营阶层都不一定知道他今年下半年的订单来自于哪里，他也可能掉单，也有可能接到额外订单，尤其是在电子产业这个比较变化速度快的一个产业，其实很难去就现在的三月份就发报告说他已经会坏到九月份，也就是第三季的季底，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困难的哈，所以我认为说还好这个公司有稍微出来说了一下话。那么今天光宝科它今天呢成交量呢缩了下来，那么股价呢也守在百元的一个关卡，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在整个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上，就看看外资是不是在这两天有出现就是卖超缩手的情况。
好，像光宝科这样的公司，因为它是集跌，集跌再加上上次有特别提到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它发债的计划就延后。
对，
我对这个是稍微会比较留意一点，因为如果大家觉得公司如果觉得这个时间点发债，将来拉股价比较好转换债的话，应该是不需要延后的。
嗯，
那因为延后这个动作也会让我稍微小心一点。不过我觉得伟泰讲得很好，因为最近是外资在狂卖。
对，
如果外资的卖超可以稍微缩手的话，因为今天还是卖，但是跟前两天比确实是有卖的比较少，
是
如果这个卖超有点缩手的话，那也许可以视为筹码上面止稳的一个讯号，因为急跌你要它 V 转恐怕先不要有这样的想象。就很多的公司，例如说大家很喜欢的中兴电好了，
对，
当初因为云豹装甲车案被判确定要赔钱的时候也是急跌，是跌下来通常要沉淀蛮久的，那你说它后续业绩好不好，后续业绩结出来是不错啊，可是还是得消化一些套牢的卖压，或套牢在那边凹很久，然后一上来就有人卖，一上来就有卖，我觉得光宝科可能短期内很难摆脱这样的状况。那我个人也会看他说延到七月之前要发债嘛，
对，
那这中间如果他的债又确定要发的时候，我觉得公司自己也比较笃定股价上可能不会有大的变化，我觉得想要介入的朋友们可以看这个讯号来决定要不要介入。
是的，没错。好，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刚刚赵宝所提到，就是就好像我们曾经被一个女朋友伤了心，可能要马上回复对爱情的憧憬，就是有点困难，
有一段
对对
时间要消化，
对，你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够走出那个阴影，所以就像股票一样，你突然短时间之内大跌，那么你要马上让它出现 V 转，我认为除非林志玲出现，不然这个很难马上就走出阴霾。
好，不过我想今天盘面上大家眼光看到比较有撑的还是在于有没有在手订单这件事情，因为四月了嘛，四月了要涨电价了，等一下也会讲一下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大家也很害怕说它涨电价会不会影响，那我记得之前好像蛮仔细的有跟大家讲过，台积电涨电价如果以明年他们用电度数来说的话，大概影响 EPS 一元左右，今年是不到一块钱，
是，
所以以它赚个36.7，甚至明年有人估40块以上，伤害不至于到太大， 哦、只能这么说。但是有时候市场对于一个题材的反应不太见得是会用伤害大不大，例如说现在可能市场资金比较不热络的时候，或是找理由的时候，
是，
这可能就是一个伤害。
是，
然后没有想，然后还是想要拱台积电或是相关设备供应链的时候，这就没有什么。
是，
所以我们常常跟听众朋友讲一件事情，我们会有一些预测。好，例如说我自己个人觉得涨电价这件事情对台积电的伤害不算太大，可是市场会有市场的走向。如果市场的走向最后告诉你，因为现在可能资金没有高档要修正啦，资金没有很热络啊，要杀台积电啊，那这些就会被放大。我们要相信市场永远是对的这件事情来做因应、哦、但是我们要先做预测的原因是不用自己吓自己，目前看起来是还好。好，讲了那么多就回到在手订单这件事情。今天华晨又一度涨停板，但是后来没锁住了、
哦、
在手订单也反映在像军工，军工的话还包括520有政策的行情，
是
军工也是在手订单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国防预算是不断的提高，
是，
所以这边的话想请维泰帮我们分享一下，四月了，很多人会担心资金动能比较不足，毕竟939跟949两只大象都已经进来了，后面要募的其实我觉得蛮辛苦，因为看到破发会怕。
是
好，那四月份会不会这个在手订单股还是我们要继续留意的一个族群？
欸，当然是，尤其是在提到不管是在设备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军工的一个部分。那设备股的部分呢，其实我想由于这个台积电啊，它接下来会有一连串的一些新厂要去设置，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日本，甚至说在国外的其他地方都有新厂要设置，所以其实台积电相关的这些所谓资本支出的一个供应链、啊、包括像什么无尘室啦，或者是像是一些所谓的一个机台啊检测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厂商，甚至说包括像是特用化学品、哦、相关的厂商，我们认为说它在接下来应该都会有机会受惠。那但是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面很明显就是感受到，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就是设备还有这个我们说的工厂的这一块、啊、包括我们看到像是今天早盘的宏硕啦，还有像万润啦、啊哦、这些的，尤其是牵涉到这个 CoWoS 相关的一些封测的一个设备的一个厂商，包括像军华等等、
哦、军华太恐怖了，
对，
它分盘交易一直出不来，
对，
它一直涨，
是
400多块创新高了，
对、嗯、那像这种的一个股票，虽然说我今天早上还特别看了一下他们的本益比，有些是30倍，有些是40倍，有些甚至来到50倍，
对
对，所以如果说从本益比的一个角度去看，我相信大多数的投资朋友应该是买不下去的。对
对
对，可是就像刚刚赵爸说的，就是当市场上面很认同，资金也确实看到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那这时候呢，短线上面的一个本益比可能就会被大家所忽略。那或许呢，有人说，那我们用什么？用明年的这个预估的 EPS 去看，搞不好就合理了。那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你现在要去进行操作 ，OK？ 那你现在进行操作，你所参考就是现在的一些数字，例如说本益比的部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就要去进行操作的话，我认为说本益比相对偏高的这些的一个个股，并不是说不能操作，而是说我们在进场的时候，你的那个比例可能要稍微拿捏一下。就是我们通常在讲说，哦，我们底部布局会有一个比重。然后呢，等到正式趋势展开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持股比重；等到它高档做盘整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比重。所以它其实会有不同的比重。所以现在的比重可能就会不会说拉高到可能有6%或7%以上这么高，可能5%左右，我觉得就会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这种操作模式。
好，那设备股刚刚有讲了，可能追不下去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是重电延伸出来的呢？好，今天华晨是没有锁住了。那华晨之前回档的时候，我们也特地有请像权证小哥啊，来帮大家看一下筹码的部分。那他都再度有强调哦，华晨市电的筹码是没有坏掉的，所以他们往下修正的时候，事实上是给大家买点的机会。但是我个人不太敢推华晨市电，那中兴电的问题就是散户朋友太多，所以他的筹码就很重，就是例如说往上的时候就会有人想把它卖下来，想要获利了结、哦、比较有这样的问题。但延伸出来，其实我们常常讲，例如说 电线电缆啊，最近铜价也在涨，或是风电族群，或是水资源族群，它其实有把它扩散的效应。对，不晓得维泰对这一块的观察是？
好，讲到华城哦，事实上我在上个礼拜，我跟我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说，华城这档股票，这一波拉回不要急着去做承接，因为就我们的观察，就是华城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主动型的基金在里面，
对，主动型的，
对，主动型的基金在里面，所以但是我相信这些主动型的基金，以目前华城的股价来看，他们都暴赚。可是暴赚情况之下，如果说像上个礼拜它是连续两天的一个就下跌，第三天虽然说有跌，但是跌的幅度相对比较减缓。我的看法是说，如果说这个华城它的跌势像今天，假设它今天没有止住的话，很可能就会启动一些主动基金他们的一些停利，
连环卖，对不对？
它的一些停利的一个机制，因为它现在是还是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分盘交易，
随便卖随便赚哦，分盘交易，
对对对，它是分盘交易的情况，所以其实说真的，这个法人也在他没有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他说真的啦，一般人也不会随便乱卖，他可能会观望一下。可是，一旦他的这个所谓分盘交易结束之后，当那个五档皆是都非常明确的时候，我就很难保证说法人会不会随便卖、随便获利了结，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认为今天，这个华城它的涨停板没有锁住，可能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样。那至于说电力的部分，事实上电价这波在涨，说真的涨幅平均电价涨幅 11%、哦、但是呢一些用电大户的涨幅有些可以甚至成长到14%或者是更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个人认为说现在应该说现在我已经看到有一些法人针对电价上涨对台积电的影响已经有做出评估。那基本上如果单纯考量电价的一个提升，其实是对台积电的毛利率会有影响的。那么毛利率会有影响的情况之下，那就要去看看什么呢，就是看它接下来在这个高阶制程的部分能不能够对例如说 Intel 或者 NVIDIA 这些所谓的一个 AI 晶片的需求者提出这个涨价的一个需求，
能不能从客户身上把羊毛给拔回来
对，他必须要有一个转嫁的一个动作出来。那如果有办法转嫁成功，那我相信其实这个对台积电的一个冲击，就像刚刚赵华所说的，可能冲击也不会太大啦。好，毕竟现在台积电也买相当多的一个绿电 OK。 然后呢，但如果说这个转嫁的一个过程啊并不是这么的一个明显，那他可能就要靠着其他的方式，例如说 cost down 的这个方式去避免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净利出现衰退。那这部分呢可能就是大家后续必须要去做观察的。不过从电价上涨的这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只能够说哦，电越来越贵，换句话说呢，电也就越来越值钱。也就是说未来能够发电的这些的厂商或者是企业，他手中的这些所谓的电厂或者是电站，也就会变成他们的另外一个生财工具，或者是他们的一个金鸡母。所以我今天早上特别就想一下，就是说真的未来真的是有电厂者得天下，尤其是大家可能现在不觉得又用电厂有什么样了不起，因为大多数的一个电厂，他们在这个财务规划上，他们都以20年的一个方式去设它的一个折旧，因为通常我们卖电跟台电签合约，也就是签20年。可是呢，20年的折旧提完之后，这电站还会不会在？它还会在哦。所以从21年开始，它的所有的这一些所谓的这个电费，它就没有再去扣什么所谓的折旧啦，或者其他的一些会计上面的成本，他们就反而是成为一个净赚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其实很中长线看好一些就是手中握有电站的这些的一个公司，
例如
手中握有电钻，好像刚刚铺陈铺太久了。
不会不会不会，我只怕铺陈完没有告诉大家例如有谁而已。
例如说像是中珠啊，中珠是
啊，这应该很多人关心，
很多人都
因为大家觉得他们是升息受害股。
我觉得一半一半，
但是他手上有很多的太阳能的相关，不管是电站对不对，
对，
或者他电站为主哦，
对
对对对对对，
他是一开他应该说他台湾最早最早去持有电站，而且是持有的非常积极的一家民营企业，
是
他在太阳能的一个岸场哦，大概就持有950MW， 这个其实一般的这个企业是跟不上的，就算是你现在例如说像台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中心电等等，他们想要这个时候去做切入，我认为因为第一个就是现在太阳能的岸场不好取得，所以在这个取得困难的情况之下，你说要现在要超越中珠，我个人认为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好，所以我认为说在中珠这一波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股价下跌，但有些是反映所谓的小额信贷的这些的一个疑虑，但是我认为说如果专门 focus 在这个所谓的中珠能源这一块来看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做留意的一家公司。那除了中珠 KY 之后，另外一个深威能源它也是它的经营模式它跟中珠比较不一样，它是从建制，然后呢到持有，甚至呢到发电之后的一个所谓的电站的买卖或者是绿电的买卖的平台它都有，所以它跟中珠不一样，它是属于上中下有一条龙的模式。那这个其实我们也是长期来看它是相对的一个看好的。那到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家创柜板的公司，就云豹。为什么叫云豹？就是因为他们自诩为就是台湾真正土生土长的一家所谓的能源公司。
是，
对，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一块其实也算是起步的，算是早。那包括像是太阳能的目前的装置也超过500MW， 然后他的甚至还有切到储能岸场。那储能岸场的装置量大概也有200MW 的。OK， 这个就是我认为未来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提供电力的这些所谓的一个厂商，那提供电力的这个部分除了这种所谓再生能源之外，大家不要忘记还有所谓的传统的发电机组，那这个就是例如说像传统的这个火力发电，那或者是天然气发电，那事实上呢这一部分其实我认为以我们的政府来讲，它更倚仗这些所谓的能够稳定发电的这些的一个公司。为什么？因为其实再生能源或者是这些绿电，他们的发电的稳定度事实上还是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对，所以在天气不好，或是风没有，或者是水缺水的时候，其实真正能够稳定的供电就是这些所谓的火力或者天然气，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台中火力发电厂整个都把它 cancel 掉的一个原因。那火力发电厂当然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环保上面的议题我们就比较不去做探讨，但是像天然气或者气电共生这一块，例如说像大气电 OK 台气电，或者甚至说像台塑化，他们自己都有这种所谓的一个发电，然后如果他们的这个电力足够的话，他还可以卖回给台电，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就是手中握有电站或电厂然后有机会卖电的这些的公司，他我觉得长久来看都是一个值得去做留意的方向。
好，长期有在卖电的公司哈，创新板还有一家宏德能源
哈，
也准备要挂牌转上市了。
嗯，
因为创新板很有趣，创新板的公司它是可以直接转上市哦，不是上柜哦，是上市。所以他那时候有一些人就希望透过创新板可以减短他上市这条路上的速度。
嗯，
对，好，那创新板我们其实之前在古惑仔也介绍过好几次，它是有一些交易的限制啦。 要比较稍微大中大户一点这样子才有办法，对对对，要有财产一些资产的证明才有办法交易。但是可以去留意他们如果要挂牌上市之后后续对整个能源体系能源相关类股的反应是什么，
是
可以大家去认识他们一下，但交易上确实略微不方便。
是
好，那同时具备能源跟车电还有一家公司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关心，就是台达电。好，台达电我们在不到300块的时候有比较去强调它的长线价值出现，那也有一件事情就是台达电不适合急涨，台达电只要急涨就会伴随着修正，所以上次台达电涨到360的时候又提醒大家涨得比较急可以静待它修正，那它最近也是呈现一个比较修正的状态。那我觉得台达电它在被外资申评报告之后，我觉得它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大家可以锯齿状操作的阶段，就是你要它再回到那种什么270啊260我觉得有点困难，但是你可以趁它急涨完以后连续四五根黑 K 可能稍微做一点布局，上去下去上去下去，它有点区间，因为毕竟它的本益比是有点高，可是你要回到它过去打那个比较长时间那个底的位置我觉得相对也是困难，但千万不要急涨的时候追它，这家公司就是这样急涨一段一层两层它就很容易回档。
对，像我也有台达电在里面，
它有很多题材在身上。
对
对，
我说在这个民间电力来源里面就三块嘛，一个刚刚提到传统发电机组，然后再生发电机组，另外一块就是储能哦，储能柜的一个部分。那讲到储能柜或储能系统，基本上呢，台达电一定就是领先其他的一个同业。那么它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企业端的这种所谓储能柜的一个产品，大概 1.4 MW 小时的这个储能柜，预计要在今年的下半年就会出货。那我认为在现在的电价，尤其是对这些所谓用电大户调涨电价调涨这么明显的情况之下，我认为这些所谓的用电的这个大户或者是中大户，他们对于储能柜的一个需求应该是蛮大的，所以我非常看好他接下来在整个储能相关的一个发展。那么除了这个台达电之外，像我们知道的包括像是台泥，他也有转型去做这个储能，甚至这个裕德他也有做相关的储能太阳能还有来宝等等，就是一些我们过去认为说他在整个本业上已经发展不下去的，例如说大同他也试图要去做一个转型，转型为绿能相关的一些集团还有他的一个事业，所以我认为在整个电价的这个调涨之下会更催生或者是带动这些原本默默的在鸭子划水的这些集团，他在布局绿能的这些集团很可能会因为这个电价的一个上涨他们会浮出水面。
好，突然想要问维泰一个问题，因为我今天在楼下书画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东森的同仁在门口，因为我们书画室的门口是一排电视墙，那我现在发现真的全民都在买股票，这个在东森实在太明显了，就算他跟这个领域没有关系他还是在讨论。那当然就讲到940的破发，就有一位同仁就说啊，我现在先不要买啦，我等它八块我才要买，我听人家讲会到八块。好，我在里面其实有点想冲出去说同学不要这样乱讲，因为跌到八块是两成以上的跌幅，就等于第一所有的成分股都要跌两成以上，那第二因为毕竟这些高息 ETF 买的股票还是蛮多全职股的，也代表可能整个台股大盘修正的幅度也有机会到两成，那就蛮多的哦。不过说实话现在对于很多人四月以后会担心资金行情比较淡，好，刚刚有讲939加上940已经把2000多亿的资金募走了，虽然后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野村的944有群益的946，对，但是他们的募集就遇到一个小小的瓶颈。怎么讲，前面的已经吸走很多很多钱了，然后吸走的很多很多钱是那种从来没有开户过的散户啦，或是觉得稳赚不赔的人，那现在两党都破发，所以对于后面两党的募集就会产生一个阴影，有没有好像参与募集会破发哦，然后我的钱已经投在前面可能被卡住了。好，所以第一你觉得你会想要趁940、939破发的时候介入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你会不会觉得四月之后就算有一些新的高息 ETF 要募集，可是资金的动能会比较不够，还是有其他的想法？
我应该是说在上半年比较不会去碰触939跟940。
怎么说上半年？
原因是因为就是如果说从整个要领息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上半年大概不会有什么息可以领。
好，我觉得维泰讲得很好，因为他们是高息 ETF， 大家要的应该是利益在他的息，然后有价差是顺便，但现在大家变成利益在价差，息是顺便，这样就有一点逆反了。
对，所以在上半年我大概会暂时先不考虑。然后另外一点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管是939或者是940，他们这次的认购的人实在是多了一些了齁。那所以呢，我们按照这种筹码面的一个判断来讲，这些的一个可能反弹会要寻求解套的这种情况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暂时不会去做一个考虑。那甚至其他的 ETF， 像我早上也在看一个资料，就是相关的高息 ETF 在五月份有可能会进行换股的。
哦，对啊，五月六月都还蛮多的。对，还包括说之前大家很瞩目的929是一年只换一次，是在六月。
对，
那929刚刚有宣布哦，他要加发股息哦，这些老兵都很猛。这个929的新闻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哦，他本来是说前一次是 0.13 元，这一次要配息哦，要配到 0.2 元。如果以今天的收盘价 20.76 来估算，年化报酬率高达 11.68。 我觉得因为他们手上有所谓的可分配收收益，就之前从价差赚的那些，
对，
现在就有点虐打那些新挂牌的，你知道吗？
没错，
因为新挂牌的他没有价差赚，目前他是破发的状态，所以这些老兵们就趁势跑出来了。你看看，
就是趁势来捅补刀，就是
好。除夕交易日是4月23号，4月22号是最后买进日。那929的换股，我记得就是六月，他一年只换一次，
第七个交易日。
对对对
对对对，好，还有40档的那个成分股，那可能也会去做一些调整。
是，
那除了929之外，那种其他千亿级的，还有0056。
对，
好，他也是在六月份要去进行换股
。
然后呢，大家比较熟悉的00878。是在五月份换股，
换股，对。
然后这一波跌的比较惨的00919，也是要在五月份要去进行换股。所以在这些预期很可能会去做换股的 ETF， 可能接下来他们所成分股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的一个卖压的产生。那现在已经有那个研究报告出来，就是去预期有一些殖利率啊，可能低于 3.5% 的一些个股有可能会被
换掉，
会被换掉的。如果说就00878里面，例如说像南亚啦、伟创啦、英业达、人保、维新、台泥这一类的，可能就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会被换掉的，
有可能而已，
有可能而已，对。那么还有像是这个919也蛮多的，99也是有伟创，也是有金源电，也是有人保，也是有群光，甚至还有包括星象，还有神机这些个股。说真的，在三月份的时候，他们股价真的都有一波的涨幅，不管那个涨幅是人为的，不管那涨幅是因为其他 ETF 所带动，当然是人为的嘛，一定是人为的嘛。不然这些涨幅是其他 ETF 所帮忙买上去的，还是市场上面推动的？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些股价已经涨上去了，所以呢，这些个股真的有可能会因为他在这个换股的时候啊，发现他的殖利率不够高。然后会被换出来哦，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好，就是其实 ETF 它虽然换股的时间有固定，例如说很多人担心929一年只换一次，但是其实他们有另外一个机制，是他们可以去调整权重。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成长的太快了，有时候刚募的时候，那时候啦，现在当然一募就好很多钱，那个刚募的时候都还不到100亿，可能短短几个月变成1000亿。所以有一些股票当初觉得我权重可以买很多的，但是事实上他们有投信规定嘛，你不能买到一家公司在外流通股数超过10%嘛，或者这家公司也不应该占你投信总持股的10%以上，双十策略这样。所以 反而是后前者啦，就是很容易买到它在外流通股数的 10%， 因为基金规模 ETF 规模涨太大了齁，那他们就可以调权重，例如说本来要买 A， 可是这档 A 在外流通股数就是没有够多，股本就不够大，市值就不够大，所以他们就可以说 A 就不要先买了，去买 B。 那这边的话我突然想到，因为这个00940的关系，有很多对 ETF 很奇妙的想法会涌进我的那个 YouTube 来齁，因为大家都变得好关心，第一是最关心是他能够跟人家对敲吗？能够故意让股价不涨吗？经理人这样有没有犯法啊？我这边先强调一下，去怀疑这个操作手法有没有犯法，都真的不太需要。是大投信，是众所瞩目的 ETF 募集了这么多金额，不敢做违法的事啦，哦，那就算做什么违法的事，金管会我们的主管机关也会去罚的，哦，不用我们个人来担心，我们个人其实不会比主管机关，也不会比金融机构更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哦，所以我觉得有没有犯法，有没有违法，这样对不对，我觉得都不要去那么的担心。第二，就有人抗议说，哦，例如是不是某某股票他没有买到当初公布的权重，哦，或者某某股票好像除息了他就不买了，这样可以吗？不是当初就规定要买？那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选股池里面有它选股的标准跟选股的逻辑，可是它不是非要买这档股票不可。对，因为刚刚讲了，为什么他们在过程中在还没有换股之前还可以调权重，就是会有因应各种不同的状况嘛。假设他们要买的股票已经飞到天上去，殖利率很低了呢？假如他们要买的股票已经除息了，他现在买已经拿不到息了，他们本来就可以因应这些状况去换成在选股池里面别的一样符合条件而且状况更好的股票，所以他们确实不是叫 100% 的被动，他们可能有一点点还是可以在选股池里面换来换去，但是毕竟就是选股池，不会去换到说哎，风牛马不相及突然跑去买市值后500大的公司，什么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 ETF 的发行，我想顺便长一点知识，顺便也不用做太多的预测，反而是要回归到本心。假如你现在真的刚好套在这两档 ETF 上面，你要想的是是不是要继续定期定额扣下去，或者是你募集的时候刚好没有买很多，或是你今天去捡了便宜，那更便宜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再多花更多一点点钱去买它，或者是你要不要去考虑之前已经有那些可分配收益在手的旧的高息 ETF。 我觉得你要想的应该是这个部分，是这个部分。那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短线客就选择在今天可能就又一样了，174啊什么87的把它卖掉了，那就是短线客他们自己的决定，他们本来想说可能挂牌都会有一些些溢价可以套利一下，没有就走了，可是那也没有啊，那就是人家有钱就任性嘛，人家知道自己短线的策略在哪里嘛。对，好，所以我觉得 这次的 ETF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想让很多本来都不关心这类型机制的人变得很关心，我觉得也是让自己的财商有提升的一个机会。
是，嗯，好，所以在接下来可能就是在这个个股的部分还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呢集中市场的成交量已经降到3500多亿，那这个跟我们先前预期的海量差不多，我们预期就是在4月1号之后，就是940的这个买盘缩手之后呢，那么可能整个市场上面的一个成交量就会下滑，那市场成交量下滑，那么要再往上去做走高的几率就会变得比较小，或者是说指数空间不大，然后由这个个股来做表现，那换句话说接下来的一个操作难度可能也会比较高，那所以的投资朋友这边来去做选股的话呢，可能还是要稍微就是谨慎一点点，那一些所谓涨多的，甚至之前我刚刚提到就是有可能是被 ETF 所拱上去的这些个股，那我们就要小心会不会接下来他们会成为换股的一个标的。
好，那大家呢就股海吼常常跟大家分享保平安最重要啦，然后慢慢赚高胜率真的会比短线冲来冲去来得更容易让您累积财富哦。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选股教练咯，
谢谢赵华，
再努力两天我们就可以放假了
耶。
好，那我觉得趁着连假期间也可以多听几遍我们古惑仔跟大家分享的正确观念，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咯，
拜拜拜拜。